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的26节到32节。马可福音第四章26节到32节，我们一起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什么比喻了吗？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是我们尹牧师为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生命成长的原则，有请尹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在旧约圣经中有一处非常伟大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5章，我们前两个星期已经分享了，就是血跟雨从天而降，降在地上来滋润大地，使万物生长，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奥秘。在新约圣经中也有一处伟大的经文讲到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奥秘，我们不知道不了解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今天正道主题是成长，我们都希望成长，希望自己成长，希望别人成长，但是我们也都有所失败，有所挣扎。市面上有许多有关成长的书籍，从各个角度帮助我们能够成长，但是这些书籍都有一个特点，都是人谈人的成长，我先成长了再告诉你如何成长，你成长了再告诉我如何成长。有一些人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一生没有写过一卷书，没有做过一次讲演，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如何取得这些伟大的成绩，如何成长。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成长的奥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们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当我们坐的轮船在大海中航行的时候，有一种能力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没有的。当我们坐着汽车在陆地上飞快地行驶的时候，有一种能力是我们不知道，也是我们自身生命中没有的。当我们坐着飞机在天空中翱翔的时候，有一种能力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没有的，可以把我们带入崭新的领域当中去。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种能力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没有的，但是它可以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更新，让我们突破，把我们带入崭新的一个领域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共同的敬拜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你的国已经降临，你的国通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已经进入这个世界，进入所有信他的人当中。我们今天都是你国度的见证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不了解，你的国度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在我们生命中成长，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成长，在这个世界彰显。我们愿意再次像土地一样打开自己的生命，让福音的种子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来不断的成长发芽结实，以至于最后有所大的收成，让这个极大的荣耀赞美归给你。我们相信在全地在末后的时代将有极大的复兴，你的子民从地的四极将被再次聚集起来，召集过来，来得到救恩，来荣耀你，来见证你。那个时候主自己将亲自降临，我们将看到你的荣耀，我们将完完全全进入你的国度，这个世界上的忧伤、死亡、眼泪再也没有了。我们为这样一个伟大的远景盼望而感恩。我们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共有四个比喻，撒种的比喻、灯的比喻、种子的比喻 芥菜种的比喻。在种子的比喻中，耶稣这样讲，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成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个比喻的中心是神的国，讲的是神的国在人心中的成长，不是人自我生命的成长。人、种子、土地是用来代表形容神的国的三个元素。人代表传福音的人，种子代表神的道，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四节特别讲到，这种子就是道。土地代表听到人的心，收割代表听到人最后信了主的结果。这个比喻的中心不是传道人，也不是听到人，而是道。新约圣经中道叫做 Logos， 是 Word， 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所说的话，包括人说的话都可以被称为道 Logos。 第二个意义是道理，就是任何事情的道理、原则、总纲。小事有小事的道理，大事有大事的道理，宇宙万物有一个总纲，有一个原则，这是拉格斯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被称为道。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这样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十四节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所讲的这位道，既是创世之前万物的存在的根源、原则、核心，也是十四节里面所讲的道成了肉身，成为肉身以后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撒种的人有几个行动呢？撒种的人有几个行动，大家可以看一下经文，一共有三个：晚上睡觉，白日起来，最后收割。犹太人的时间计算是从晚上六点钟开始的，不是从白天六点钟开始，所以是先晚上睡觉，第二天白天起来，最后收成。如果我们从这个人的行动来看成长，我们看不出什么成长，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睡觉起来，睡觉起来，睡觉起来，好像啥也没做，结果最后竟然有收成。如果我讲上个星期一我去了多伦多，昨天晚上刚回来，今天早晨站在这里讲道了，大家能不能做出一个结论，说我没有准备讲道，我没有付出，没有劳动，没有结果，因为我出去了回来了然后站在这里讲道。不能。晚上睡觉早晨起来是代表时间的进程，不代表这个人没有做工。晚上睡觉白天起来有一个小道理，这个小道理就是成长出自自然规律，没有规律将一事无成。工作、学习、教会施工都需要有规律的进行，不断的进行。成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我们有规律，休息有规律，工作有规律，饮食有规律，睡觉有规律，学习有规律，最终一定会有结果。这是一个小道理。其次，晚上睡觉白天起来最后收割，在神的国度中有一个大道理。这个大道理就是撒种的人，就是我们所有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有定律、有规律、有计划、有时间，最后一定会有收成。传福音有什么定律定时呢？是有的。传福音不是说你最后跟人讲福音的那个时刻才叫传福音，传福音从祷告开始。我们需要祷告，自己在家祷告，祷告会祷告，这些都是传福音的表现。维持关系，维持关系需要定时定律，比如说我们需要打电话，我们需要微信联系，我们需要邀人吃饭，一起运动，我们要做定期的探访，这些都是定时定律的表现。还有邀人来团契敬拜， 我们每年渥太华华人联会有联合的培灵会、联合的布道会，已经十几年了，这都是定时定律的表现，这都是晚上睡觉白天起来的规律，最后一定有收成。传福音的人这些定时定律的行动，目的是为了他人的成长，你们注意，不是自身的成长。我们所有的这些付出都不是受益于自己，我们撒种是为了他人听，是为了他人信，最终成长不是自己的成长，是他人的成长。这就是成长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天国的成长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我们撒种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他人信主而付出，他人成长，这个结果是神国的彰显，所以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你衡量我去传福音，我去付出，我去请人吃饭，我去花时间，对我有什么好处的时候，你已经错了。福音的行动最终在他人的生命中彰显神的荣耀，不是定睛在自己的成长，而是定睛在他人的成长。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不是为自己的益处，你们知道吗？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在天国他拥有所有的荣耀、尊荣、富贵，天堂中一切都是他的，他缺什么以至于来到这个世界要得到什么呢？他来到这个世界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得救。所以福音从本质来讲是为了他人得益。我们现在来看种子的行动，种子有一个行动，就是发芽见长。如果我们在试验室里观察种子的成长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会发现种子它有胚芽跟培根，芽总是光滑的，芽总是朝上的，所以它才可以破土而出，而根总是粗糙的，总是朝下长的，它要扎在土里面的。夏天我们很多人都开始种菜了，种水果了，你们有人哪个人见到根破土而出的胡须状的从土里出来了，那就坏事了。出土的一定是光滑的芽而不是根。那不管撒种的人怎么撒这个种子，当这个种子扎在地里的时候，总是芽朝上长，芽总是朝上长，根总是朝下。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这个规律，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根是朝下，芽是朝上呢？他们就讲了，那是不是因为重力的原因，根受重力影响比较大，就朝下生长了，芽呢，重力小一点，就朝上长了？这很难解释的。那么这个种子掉在地里的时候，其实受重力都是一样的，那个种子那么小，重力的差别应该没有那么大吧。有人从生长素的角度来讲，从下面生长素跟上面的生长素不太一样，反正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也不完全明白。种子发芽见长呢，有一个小道理，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于求成。神国的种子发芽见长的大道理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属灵生命的成长总是由小到大，由软弱到刚强，由没有果实到结果的过程。没有人一夜之间成为强人，成为属灵的伟人，连神的儿子都要在人的生命中渐渐成长，经历成长的痛苦。经文讲，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意思是传福音的人没有办法让他人成长。如果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让他人成长，只有基督自己在人心中可以做成长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对他人希望太大的时候，不管是教会还是家庭，不管是弟兄姐妹之间还是对子女父母，如果我们对他人成长的希望太大，我们一定会失望，失望就带来苦读，苦读带来关系的破坏。因此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则，他人生命的改变成长不是按照我们的希望跟要求就可以做到了，不是你在那里叨叨叨叨就可以改变他人。生命的成长 最终来讲，从本质来讲，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专家，而是出于神。这就是信跟不信的根本区别。如果你不信，你一定会靠人的能力、人的技术、人的学说、人的原则去改变人。如果你是靠神，我们放弃人对人的要求，让神来做那个改变更新的工作。如果是主自己在我们心中做成长的工作，他会如何做呢？你们想想，他会如何做这个成长的工作？听主这样讲，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我们要学习投资在小的事情上，在小事上讨主的喜悦，小事上成长，这样的话我们在大事上就一定会有果效。那么小事是什么事情呢？小事是什么事情？小事可能是人后面的事情，小事可能是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小事可能是不方便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敬拜团契需要开车接人，我们需要早起，我们需要开到很远的地方去，甚至敬拜都迟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开两辆车、三辆车去接人，很不方便。小事可能是需要花时间、花金钱、付代价，有可能是累人的事情，因着做这些事情你晚睡几个小时、早起几个小时。这种小事情如果不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主耶稣自己在我们生命中做这种更新的工作，没有人可以甘心情愿的去做，没有人可以持续的做，没有人可以不抱怨的去做，没有人可以喜乐的去做，没有人可以持续的去做。你们知道吗？是做不到的。暂时做一段时间可以有一点喜乐，但是持续的做一生做不到。如果你在做，你一直在做，你要为自己感恩高兴，因为这是神的国在我们生命中成长的表现。成长会有一个瓶颈，大家知道吗？成长都是有瓶颈的，不管你怎么成长，到一个程度你不会再成长了，这就是成长的瓶颈。成长就是从侍奉到达生命的成熟，侍奉的成熟与生命的成熟是有区别的。我给大家在这里列出来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对比。侍奉的成熟是我要做所有的事情，生命的成熟是我会做某些事情。侍奉的成熟是我委身，我很委身的，我会做很多事情的，你不用担心的。但是生命的成熟是降服，降服。这个之间区别是这样的，我在侍奉当中，不管是教会还是家里面，当我委身的时候，很可能我那个委身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才委身的。你要不让我做，我会很不高兴，我会痛苦的，我会硬要做的。但是降服不一样，降服是在神的旨意中查验神要我做的事情，神不要我做的事情，神要我做的可能是我特别想做、特别喜欢做、特别能做的，神不要我做的事情可能是我不想做的、我不愿意做的，这是降服。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多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把一个很能干的人从一个职位上拿去的时候，如果他变得很不高兴、很不满意，甚至不来教会了，那不是降服。真正的降服是你把握神让你做的事情，你已经进入生命的成熟了，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上你都专心的、忠心的去做，不管做多久、能不能做，你都愿意忠心的持守下去。侍奉的成熟是在事情，我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做得很精，我可以为事情而付出。但是呢，生命的成熟是在人，不在事情。我最终的目的是在人，我可以不做事情，但是我不能不侧重人，这是有区别的。有人因着人际关系的不和无法做事情，发现没？因着人际关系的不和摩擦无法做事情。有人
因着人的和谐可以做事情。那么能做事情的人，关系不一定和谐的，关系和谐的人一定能做事情。你发现没？这就是侍奉的成熟跟生命的成熟的区别。我们生命要成长的话，一定要突破做事情的心态，而进入跟人建立关系。如果跟人和好，建立和谐的关系，事情一定会做得好。还有就是职位性权柄跟属灵的权柄，事情的成熟我们是靠一个职分的权柄，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是执事，我是组长，所以你要做，我做，因为我有这些职分。但是生命的成熟是因为一个属灵的权柄，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呼召的人，所以我去做这个事情，跟职分一点关系没有。如果我不做牧师，我没有牧师的头衔，我仍然去做，这是生命的成熟。另外就是付出与顺服，做事是需要付出的，但是生命的成熟需要顺服。我们不能仅仅付出，我们需要顺服。其次就是次要的呼召跟主要的呼召，侍奉相对来讲是次要的呼召，做事情相对比较容易。你让一个孩子去做些事情，拖地、扫地、洗碗，他都可以做的。但是你要让一个人甚至孩子甘心情愿的去做事情，喜乐的去做事情，这是主要的呼召，这是不容易的。最后一个就是职位决定服侍，我有职位所以我服侍。生命的成熟是生命决定服侍，只要我活着我就服侍。因此我们看到成长不光是在个人的、家庭的、教会里面，都有一个从做事到做人的突破，做事到做人的突破。如果你突破了这个瓶颈的话，不管在教会还是在职场、在学校、在家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个崭新的领域。旧约圣经中，摩西是从做事到生命成熟的最好的例子。摩西原来什么事情都要做的，从前从早到晚，百姓成百上千的人都在排队等候他做裁判。后来他的岳父就给他出一个主意，说你这样做不好，你要撤离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这些人。摩西后来就按照去管理了。那怎么管理呢？摩西管千夫长，千夫长管百夫长，百夫长管五十夫长，五十夫长管十夫长。我们看到一个这种秩序，那么他把千夫长治理好就可以了。那千夫长相对比较少的，这是一个从做事到生命成熟的表现。你要管好千夫长，就需要进入生命的层面了，不是在做事情了，一定是在生命的层面帮助他们成长，他们再去帮助。在新约当中，这儿使徒都是这样，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特别讲到，他们教会成长忙不过来的时候，有很多人抱怨，就来找十二使徒，十二使徒就讲了，做这些事情管理饭食的事情不是我们的职责啊，我们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中心，所以他们就设立了七个执事来管理这些事情。这也是从侍奉的成熟进入生命的成熟。那祈祷传道是什么呢？祈祷传道就是更多的跟神建立关系。祈祷传道是先从神得到恩典，把这个恩典再带到人的生命当中来。那么我自己的生命也在经历从侍奉做事而进入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导向的模式，我觉得这是很挑战的，这是非常挑战的。如果我不突破，我不能有更多的成长。弟兄姐妹也一样。最后我们来看土地，土地有几个行动。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最后收割。土地有几个行动，一个就是生，生，中文圣经翻译的发芽、结实、长穗，这些在原文当中都不是动词。原文当中动词只有一个，就是生。地生五谷，地生五谷表明成长的一个小道理是什么呢？自然生长总比人为的好，自然生长总比人为的好。不管是做父母的、做牧师的，还是我们工作学校学习，让它自然生长， 总比人为的揠苗助长好。经文讲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地生五谷的大道理，土地代表人心，地生五谷发苗长穗最后再结成饱满的籽粒呢，代表人听到重生侍奉生命最后的成熟。听到以后重生就是出信，就是发苗，侍奉就是成长期长穗，生命期就是成熟期，我们最后结成饱满的籽粒。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如果不侍奉就不会成长，但是如果侍奉当中仅仅做急需愿意做事情，也不会结成饱满的籽粒，可能有籽粒但是没有办法成为饱满的籽粒成熟。一个比喻就是马大跟玛利亚，马大是一个做事的人，玛利亚在那个时刻是一个听到的人，但是我不是说马大就从来不听到，玛利亚从来不做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刻马大显出一个生命的成长瓶颈，他没有办法以生命为主导为导向，所以我们必须从重生到侍奉到生命有一个突变。2006年，日本三家非常大的企业公司联合出资，在山东莱阳租了1500亩的土地，租期为20年，所以他们还有10年的期限了。前5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啥也没做，这1500亩土地就在那杂草丛生，然后农民就开始不理解了，这些日本人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地里有宝啊？他们要慢慢挖宝啊？他们就开始议论，开始怀疑，因为你租了地，为什么5年任何动静都没有？一定要种呢？那么日本人这种耕种的方式，让莱阳的农民看了心痛啊，不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他们不知道。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地大物博，有那么多的地，为什么偏偏到莱阳租这1500亩土地呢？日本人到底相中了什么？其实日本人非常聪明，他们调查了全中国各个地方的土地，他们发现莱阳这个地方的土地污染是最少的，是最干净的，最有潜力的，所以他们租了这个地，但是他们没有立刻种植，花了5年的时间做什么呢？闲置了5年以后，他们开始放牛，而且这些牛是自由放置的，牛的饲料就是这些5年当中的野草，没有人工饲料，都是野草。再往下呢，牛粪就出现了，天然的肥料，所以他们是先是种草养牛，然后牛粪出来以后呢改善土质。原来日本人发现即使在莱阳这个地方土地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因着周围的农药化肥的原因的话，这些土质已经发生改变了，所以他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来改变土质，他们不施化肥的，全部用自然的肥料，也不用除草剂，而且是人工拔草，雇的农民，莱阳的农民好辛苦啊，自己田都是撒农药的，到日本人田里面都是成天顶着大太阳在那拔野草。最后呢他们开始种植了，他们种玉米小麦草莓，不打农药不上化肥，而且他们牛也开始产奶了。最后日本人所生产出来他们的这个牛奶每公升22块钱，比国内出产的牛奶的价格高1.5倍，他们出产的草莓每公斤120元，他们所生产的草莓牛奶只有10%提供北京上海大城市，其他90%运回日本去，供不应求，让中国的老百姓农民企业跌破眼镜。这个真实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对土地的了解，对土地的开发使用，对土地的保养太有限了，太少了，很多时候我们破坏了土地生长的自然规律。前面我讲了小道理，自然最好，自然比人工的好，我们用农药化肥各种激素等等有害的化学物迫害了土地， 以至于我们生长出很多有害的农作物来，害人害己，我们吃了还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也一样，就像被农药被化肥损害的土地一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田已经被罪污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意识，我们不保养，我们不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都是有问题的。今天很多的心理学家可以告诉我们怎样保持心理的健康，很多医生可以告诉我们生命成长的奥秘跟原理，营养学家可以告诉我们怎样吃的最好，避免致癌物，运动学家可以告诉我们怎样跑步，怎样健身，怎样保养，但是没有一个专家可以告诉我们如何保持我们心田的洁净，连专家自己都不知道。心理学家已得忧郁症，医生也会生癌症，没有人可以自己救自己。五月份耶鲁大学有两个西人教授，这两个西人教授很有意思，他们都会说中文，也到中国去学了孔孟之道，得了博士的学位，回到耶鲁大学教哲学。他们五月份在耶鲁大学校园将开办这样一个研讨会，儒家可以拯救世界吗？你们相信这在美国耶鲁大学名校所开的研讨会，有一个中国人就做评论，免了吧，儒家连中国人自己还救不了，还谈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能拯救自己，但是自己又想拯救世界的时代当中，我们各种的成长拯救各样的理论都孕育在自己的罪的温床当中。在我们今天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一种崭新的成长，神的国通过道，就是耶稣基督道成的生命，主动的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马可福音的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了，不是我们可以找见，我们可以去，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国，神的国临到我们，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一章十五节，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近了，我们当做什么呢？悔改信，悔改是良心的苏醒觉醒，信是信心的开始，所以良心与信心是我们生命成长最大的两个未开发之地，也是所有成长的基础，良心信心，信心良心。但是如果没有道，耶稣基督的进入跟救赎，没有人可以开发我们的良心，因为我们良心已经被污秽，良心已经麻木了，有谁对自己的罪那么敏感能够认罪，有谁能够除去我们良心的亏欠，良心的罪呢？除了基督的福音以外，没人可以做这个工作。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要面对良心的谴责控告，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自身良心的问题。还有信心，讲到信，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抓各样的理论来满足我们的信，包括儒家在内啊，来拯救自己。那信心没有真正的方向。在福音当中，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给我们良心信心指明了一个真正的方向，也就是成长的真正的基础。我们的良心需要被洁净，就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信心需要定睛在耶稣上面，信心是有根基的，有对象的，我们的信心要投影在耶稣基督上面，这样我们的成长才有坚实的根基。良心信心是我们成长的根基。那么如果我们的良心信息有了根基的话，会产生什么果效呢？我们会知罪，我们会认罪，我们有信，有望，有爱，这些都是人类理论、金钱、研究、科学完全没有办法提供的。彼得讲，你们虽没有见过他，就是指耶稣基督，却是爱他，如今缺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这里所描述的是一种崭新的生命的体现，是因着信我们有喜乐，有盼望，有荣光。这种成长谁可以提供？没有人可以提供，只有基督可以。 现在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黑夜中的成长与白昼成长。经文讲，那人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因此我们看到黑夜有黑夜的成长，白昼有白昼的成长。黑夜的成长是我们面对罪、面对罪恶的时间，白日的成长是我们面对神荣耀的成长。我们都要在面对罪恶中成长，我们也要在面对神的荣耀当中成长。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是向罪死，向老我死；向神的荣耀成长，是面对光明而活；向黑暗死是成长的表现，向光明活也是成长的表现，两者缺一不可。那么黑夜中的成长不仅与罪有关，也与神的试炼有关。很多时候神通过一些苦难、失望、挫折来试炼我们，这也是黑夜成长的一种方式。有一种失望，有一种挫折，有一种无奈，是没有人可以了解、理解、知道的，连最好的朋友、连家人、亲人都不知道、都不了解，也不能帮助的。这是黑夜中的成长。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经历了这种黑夜的成长，他这样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基督这样在黑夜中祷告的时候，他的三个最亲爱的门徒在做什么？在呼呼大睡，在睡觉。主开始对他们讲：你们要警醒祷告，在这里警醒，我一下就来。结果他们都睡着了，呼呼大睡。我作为牧师，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帮助大家黑夜中的成长，你们必须亲自面对神。你们生命中的挑战、苦难、挫折、失望，必须亲自面对神。像基督自己也要亲自面对神，他的最亲爱的三个门徒都没有办法帮助他。我也一样，很多时候我自己生命中的挑战、失望、挫折，我也要亲自面对神。弟兄姐妹也不能帮助我，师母也不能帮助我，长老也不能帮助我，主任牧师也不能帮助我。我们必须亲自面对神，这是黑夜中的成长。但是我们不要难过，不要失望，因为主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主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提升我们。主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他经历了，他才可以帮助我们。我没有办法替你经历，我没有办法在你心里面随时随刻与你同在，我没有办法帮助你。这个周末我们学生侍奉小组大概有十几位，在魁北克有一个特别的退休会，星期五他们都去了，我们晚上也去了。昨天晚上我刚回来，星期五晚上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分享，一些同学就分享他们生命中的软弱。就算年轻人的话，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挑战、挣扎，这是黑夜中要面对的成长。我听下来的他们的软弱包括找暑期工、找工作、移民是要在这儿还是回去、交友、学业、考试失败、补考失败、交友失败，有很多的挑战。你们可以想象，有人正在面对交友的失败、找工作的失败，还有身体的疾病，这其中有一项临到我们就很困难了。这四样，学业、交友、工作、身体，如果同时临到一个人会怎么样？这是黑夜的成长。当我听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我、这是教会、这是任何人包括父母没有办法做到的。今天他们能够在那里见证，他们仍然喜乐，仍然在团契，仍然在信，这完完全全是基督自己的工作在他们生命中的更新与成长，这是黑夜、午夜的成长。所以我深得安慰，我非常感谢神，因为神自己在他们生命中做工，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连我自己的成长我都没有经历这个四个方面的挑战：身体、工作、学业、交友。 我的交友非常的顺利，我跟师母谈恋爱，我们后来就进入稳定关系，结婚出国，我们就在一起了。但是你可以想象，有人交友失败一次两次，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吗？这是很挑战的。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成长。在这个种子成长的比喻中，我们看到神国的三个元素，大家记得吧？人、种子，还有呢？土地。人代表传福音的人，种子代表神的道，耶稣自己的生命，土地代表人心。我们从这三个元素各讲了一个成长的小道理与大道理，大家还记得吗？晚上睡觉白天起来的小道理就是，凡事都要定时定律，要自律，如果不定时定律不自律，一事无成。大道理就是，传福音需要有计划有规律，最后一定会有收成。种子发芽见长的小道理，不要急于求成。大道理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一切相信的。成长出自神，属灵成长的更新是由小到大。另外我们讲到侍奉与生命的成熟，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侍奉的成熟到生命的成熟，有个瓶颈。地生五谷成长的小道理，自然的成长总比人为的好。大道理是，土地代表人心，地生五谷发芽长穗，最后再结成饱满的籽粒，代表人听到后重生侍奉，生命的最后的成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也讲了黑夜与白昼成长的关系，黑夜成长呢是面对罪，面对生命中各样的挑战，神对我们试炼的时刻；白昼的成长是面对神的荣耀。黑夜的成长是我们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有人白昼成长，黑夜跌倒，白天敬拜，晚上打游戏，白天赞美，晚上去看污秽的视频，这样的话你永远不会真正的成长，你的成长总是在绕圈圈。黑夜成长必须突破罪，必须向罪死。另外我们注意到马可福音四个比喻当中第四个比喻就是芥菜种的比喻，主又说神的国可用什么比喻呢？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在它的荫下遮荫。这是芥菜种的比喻。这芥菜种的比喻呢，我们都比较熟悉，都听说过了。芥菜种就是我们的信心啦，或者芥菜种就是神的国在教会的彰显啦，大枝就是教会啊，我们教会的意象也是这样，大的枝子就是教会，很多人在教会中领受救恩都是这样的。但是我想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这个芥菜种就是神的国在你在我生命中的成长。如果种子就是神的国的话，芥菜种也是神的国。如果种是基督的生命，这个芥菜种是基督自己的生命，不是我们的信心，也不是教会，是基督自己的生命。当基督的生命像芥菜种一样进入我们的生命时，就从最小的开始成长。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感觉，我们没有意识，我们不明白，但是是一个事实，是成长的。基督的生命会在我们生命中不断不断不断的成长，包括无数个漫长的黑夜，人不理解，牧师不理解，教会不理解，亲人不理解的，对象你的配偶不理解的，但是基督的生命仍然在里面成长，最终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棵树不是教会，虽然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彰显，这棵树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我给你们一幅图画对比，彼得讲他被挂在木头上，这个木头原文就是树 tree。 在旧约当中，受审判的人罪人罪犯是要钉在树上面的，他们当时也没有十字架，是钉在树上的。所以彼得讲他被挂在木头上，跟旧约的刑罚做了一个对比，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此我们看到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成长，长大长大成为一棵树，这个树就是他的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罪，一个是义。罪是把我们拖向死亡，拖向阴间的，所以十字架是我们从阴间的结局得到了释放。十字架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向上的，把我们带入神的国。十字架把我们提升到天国里面去。我们人生的成长只有两个象限，一个是除去罪向下的污染败坏堕落，第二提升进入天国，向罪死向神活，其次就是爱神爱人。十字架上的成长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世界不知道的，想不到得不到的，今天我们都得到了，我们都是有福的人。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心中发芽成长长穗结实了，我们都有一个特权与使命，让基督的生命在其他的人生命中也可以彰显，也可以成长。六月份我们国语将有一个特别的布道会，我希望大家从祷告开始，从祈祷开始，从代祷开始，为一个朋友祷告，把他带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接受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为你的话语献上赞美，你的话是如此的奇妙，你的道是如此的奇妙，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死在罪中的时候，就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来苏醒，来洁净，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位在这里敬拜的人，都是福音的结果，都是福音的祝福，都是福音的果效。我们为此感恩，为此赞美。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进入很长时间了，我们的祷告是突破我们成长的瓶颈，长出丰满的骨髓来，结出丰满的骨髓来荣耀主。我们当中还有正在寻求正在成长的一些朋友，也愿主你自己的生命福音的大能在他们生命中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正在经历午夜黑夜的挑战，黑夜的失败，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们，但是主你自己可以，你经历了这样的死亡的挑战苦难，你也可以带领我们所有的人走过这样的挑战，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来荣耀你，来见证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做着奇妙的工作，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愿沃轩教会在这里共同的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